我们我自己想到我们一年半就建堂，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。那实在不是我们要的，是主自己做的，一路上真的都是主做的。我们在洛杉矶，因为有一对夫妻哦，他们从台湾来哦，那他们把房子卖掉，就把十分之一就奉献给我们哈，3万块美金哈。那我们因为是租人家的地方哈，在洛杉矶有华人教会有很多哈，好像是100多个，所以你连要去租美国教会都很客满，很客满，连要租下午的聚会都那么不容易哈。那而你租了人家的地方呢，你租两次就只有那两个时段可以用，其他时间你都不能用，好，就是几小时限制在那，很不方便。在我们这样的追求，我们很需要有一个地方是弟兄姊妹可以自由的去那祷告追求敬拜的。好，那我们新竹的教会都是让弟兄姊妹常常渴慕的给你钥匙，你自己常常可以来教会祷告追求的。那所以因为有这3万块啊，那我们就仰望主是不是要买个地方，好像因为洛杉矶的房价真的跌，这样跌得很厉害。那我们只是本来是想说是不是买个弟兄之家，好，或者姊妹之家，然后在客厅聚会这样哈。可是呢后来人家就说，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是因为主给我的应许，就是主就是带我们去那，所以主就保守。因为我们去任何地方，你如果要买做长远那个聚会，不能买一个住家这样。那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样，我们就祷告主，倘若是主的旨意，就求主带领。就有一天有一个姊妹，别教会的一个姊妹很爱主的，就打电话给我，她说有一个快餐店要拍卖，哈，问我要不要来看看哈。那就我们四个人就去看了，那个快餐店呢，它是这样，是前面一间快餐店，后面有2层楼哈，然后在后面有20个停车位哈。那他们是3个人合伙要开快餐店呢，向银行拍卖买26.9万买来的哈，那就3个吵架了哈，就要卖25.8万。好，所以是很便宜，已经比银行的拍卖价还要便宜。那我们看的是觉得蛮好的，我们四个人就在停车场，我们就祷告，我们说主，如果这个地方是你为我们预备的，求你就保守住，为我们保留住这个地方，这样哈。那我们四个在那祷告的时候，我里面主给我一个数字22万，呵呵，我都还不知道是不是主的旨意，就一个数字22万。所以我回去呢，就请同工们为这件事情祷告哈。礼拜六我就宣布请他们为这件事祷告，然后礼拜天我要讲到，没有心去管这件事。到礼拜一早上啊，我就跪在那里祷告，我说主啊，这块地真的是你要我们买的吗？好，我们有关明白神的旨意哈，常常是这样，你会发现那个祷告常常是神带动你祷告，祷告的话语印证也常常是主带领你的，不是自己。如果除非是你自己用头脑去想，那就另一回事。如果你常常祷告，只会引导你知道该怎么祷告。那我也很奇妙，我那时候就祷告说，主，你真的要买这块地吗？我不是说你真的要买这个房子吗？好，说你真的要买这块地吗？如果是，求你给我话。就我那一天就照我的读经进度读，你知道那一天神给我什么话？耶利米书32章说，求你把这地买来，你买这地乃是合乎赎回之力。他说求你把这地买来，而且你买这块地是合乎赎回之力。我想赎回，那表示他必须本来是个教堂。我就想说，主，那必须他本来就是个教堂才叫赎回。好，那如果他真的是个教堂，本来就是个教堂，那就表示是你给我们的话。然后我们就去市政府教堂，就你知道他那个2层楼的一楼真的原来是个小教堂。好，那这是第一个印证。那第二个印证就是，我说主，那他必须是照着你给我的感动，22万卖给我们。好，因为25.8万已经很便宜了哈。我说他必须是22万卖给我们。而我们教会只有20几个人哈，20-30个人哈。那而且都是穷的，没有房子，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，没有 credit 可以贷款嘛。好，那我说，而且 主，必须这个屋主啊，他愿意 owner 愿意贷款给我们，这样哈。那然后我们就跟他出价哈。那时候我们的那个 agent 就他那个爱主的姊妹，他就说，哎，我因为我感动22万，我就想给他出22万。他说不，他杀掉，从20万开始杀。那20万也很危险，因为当时有东马店，有瓷砖店，还有那个有一个牙医都看上这一块地哈。那我也放手，我就觉得主啊，反正是你的旨意，你就保守住，不是你就让别人买去好了。因为我必须很清楚是神的旨意，我的主不会自下钱来的，好，我也不敢背这个担子的。那结果呢，后来那个牙医哦，他说一知道是有教会在仰望哦，他说他不敢跟教会争了，只会教会不要哈、哦，好，他才的。那结果呢？那我们又跟 owner 讲说，请他贷款给我们，哈。那结果 owner 呢，他就给我们回电22万5千，哈。他愿意贷款给我们，哈。那贷款，他就说要我们先付10万块，哈。然后剩下的钱哈，8% 利息借给我们，哈。那个是个商业地，你跟银行贷款都要9%。所以私人贷款8%也便宜的，可是我们就跟他再跟他讲22万哈，他要我们剩下8%利息，而且一年要还完，那我们就跟他讲22万哈，5%利息哈，2年还完哈，这样，然后他就跟我们回电哈，就是22万他答应了哈，5% 也答应了，可是要我们一年还完。那这个条件已经大家都觉得是很好的条件，哈，很好的条件，凭什么私人贷款5%贷款给你这样哈，就觉得很好，那我就跪下来在为这件事仰望主，就主说跟他讲不要利息借给我们，然后我们每个月给他还他10000块，那我就跟我的同工讲，我同工说。啊，那他妈行动变雄厚，我们当然都希望不要最好了哈，不可能嘛，人家凭什么不要利息借给你哈？啊，他就这样，我说，可是我是祷告的时候主给我的感动，我还是要讲哈，因为凭我的脸皮，我是不好意思这样说，可是既然是主的，是祷告时候主给我的感动，我一定要顺服，所以我就跟那个 agent 讲，三个合伙人，有一个是很高拐的，就是。意见很多的，那什么事都要三个都同意，不容易的。可是很奇妙，我那一天跟我们跟 agent 讲哈，那一天那个 agent 就碰到那个最高拐的，就最难缠的那一个。结果呢，那个人呢答应了，所以另外两个都答应了。好，那一切都一直在跟随主啊，就很高兴啊。哦，一件件真的都答应了，都成就了。可是我一回到理智啊，我就想，哎呀。我哪来的10万块、啊、而且是25天内就要付10万呢，然后在想，那我们那是去年的11月跟他 open escrow， 那12月10号就要12月10号要 close escrow， 好，不是12月12号要13号要 close escrow， 所以10号要付完这个钱，然后那个代书在那个，当然想，而且我们明年哪来每个月10000块？我们现在的奉献收入就刚好房租而已啊，哪来每个月10000啊？很大的数字。那我头脑只是一这样想的时候，神就给我话说，你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都赐给你。只说就是国的一半我都赐给你。好，那我就安心了，安心了呢，然后越来越靠近要我们只有3万块哈、哦，而且我们的弟兄姊妹这怎么奉献顶多就是3万1点，那然后因为我们弟兄姊妹真的都是就是这样老弱不辱哈、哦、这样，然后到了12月4号，就是11月底的时候很靠近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工就找我，一个弟兄，他说，江姐，我觉得这绝对不会是神的旨意，好， 你看嘛，我们教会有几个人，不赚钱的只有哪几个，你看都算得出来，好，而且都是低收入的，哈，这绝对不可能是神的旨意，哈。我心里很难过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，弟兄，神的旨意不是用看的，如果用看的，我就不敢来美国了。他不是用看，看有多少人，你看赚钱几个。真的只是你要跟随的，你要听他的话，要跟随的，不是用看的。那我心里就很难过，我就想说，我的同工，我当初都是请他们一起仰望的啊，那他也不讲什么话，啊，现在要付钱了，都已经整整几天要付钱，跟我讲这种话，好，我心里就很难过。这主就给我什么话，在历代志上28章，我们可以一起看，太奇妙。历代志上28章20节，20节，从中间来说，你当刚强壮胆去行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，与你同在。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。好，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班会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，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，并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。赐给我的话，主说：你当刚强壮胆去行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。好。啊，他说我必与你同在，直到耶和华殿的工建造完毕。而且这里说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因为你看连我的同工都好像要丢弃我一样。好，我说我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那然后呢，到12月9号，我们那天是礼拜四晚上聚会前，我就跟我的同工 跟那一位同工讲，他来聚会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感谢主耶，主现在已经给我们8万了耶。好，你知道我们 open escrow 的时候要先付10000，所以12月10号要再付9万。好，那结果呢，到12月9号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有8万块了。好，我跟这弟兄讲，他一点都没有为这8万感谢主耶，他就说那还有10000怎么办？好，明天早上就要付了。好，那还有10000怎么办？不可能嘛，更不可能有10000，就是这样。我就跟他讲说，我说这是神的事，你要相信神。我说这是神的事，你要相信神。我一直都在信心里说话的。对，我们就是要这样常常讲信心的话，这是真的哈。不是我已经知道10000怎么来的，因为事实上你知道吗，在美国周间聚会几乎都很少会有奉献的嘛，奉献站几乎都是空的嘛，对不对？顶多有个20块钱。那天就是礼拜四聚会，然后呢，聚完会以后，大部分人都走光了，只剩少数几个人。我们的司库一打开奉献箱就叫出来，我好感动哦，我好感动，刚好10000耶，刚好10000哎，而且不是一个人奉献，你如果一个人奉献还不稀奇，那10000块是一笔4000块的现金，好，一张5000块的支票，还有一张1000块的支票，三个人的奉献。那个司库为什么那么感动？后来隔了2个礼拜以后，他跟我做见证。她是个姊妹，她说她来美国，工作三年了，她只储蓄了1辆车跟3000块。那一天呢，就在聚会，大家都在安静的时候，完全安静的时候，她说圣灵很感动，就奉献1000块。她说她也可以给她抹杀掉，你知道圣灵对你说话不是说你要奉献1000块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就是一个感动，1000块，那就看你要不要顺服。他说我也可以给他抹杀掉，然后我就顺服了。 所以这就是今天下午讲的，你宁可多顺服，顺服错了没有关系，而你顺服了，你才会知道这真的是圣灵的声音。所以那个姊妹就奉献了，就顺服了，一千块丢下去。所以他自己打开奉献箱的时候，他很感动，他就说：“哇，我真知道每一笔都是在圣灵的感动底下。”好，因为他自己是那样子的，而他也就更知道，那真的就是圣灵的声音。如果他没有顺服奉献那一千块，同样就只有九千块，神的荣耀就没办法彰显，就没有办法彰显。然后后来呢，又隔了几个礼拜。那个奉献五千块的那个姊妹，她也私底下跟我做见证。那个姊妹不是我们教会的，她就是礼拜四来这里追求。我们在讲内在生活，她来追求。那她礼拜，她说，她呢，储蓄到十一月底啊，她已经储蓄了差不多八九千块。那她的房屋啊，要整修需要一万块。那他正在盘算的说他12月底大概可以储蓄到一万块，他需要那个整修那个房子。那12月2号的时候，他说他要走路去开车的时候，他说圣灵感动了，他说好不好，你先为我的店奉献五千块，好，真的店荒凉，你先为我的店奉献五千块，这样。那他就顺服了，所以他12月9号就带着五千块的支票来放进去，就这样。所以每一笔奉献的数字，我后来他们一个一个刚好就有一个机会就跟我讲，现在我才发现每一笔数字是神感动人的，就是那么奇妙。刚好一万块，也不是9700，也不是9800，就是刚好一万块。好，那我们那个八万块怎么来的啊？我不是那么短的几天里面有八，我们不是只有三万块吗？哈，三万出头，哪来那八万块？有一位弟兄齁，他是9月才开始来我们教会，十月呢就邀请他女朋友来。那他跟他女朋友呢两个就只是女朋友还不稳啦，没有定下来，就以后会不会在一起都还不知道齁。后来果然他们没有在一起。可是那个女朋友呢，他来啊，他也很不习惯我们的聚会啊，我们像敬拜赞美，他不是这种背景，所以他很不习惯。他虽然很不习惯我们这样敬拜赞美啊，而且他很可能随时会离开的。可是他说，主两次给他数字，让他奉献一万块，你看多奇妙。而且后来那个弟兄他就说，其实他的女朋友是一个非常小气的一个人。而那一位姊妹她说，我一生从来没有奉献过那么多钱的。那这些他们私底下跟我讲，都是叫我的心得到激励，就是神实在让我知道这真的是他自己的工作数字。他两次感动那个姊妹叫他奉献一万块，而正是在他还很不习惯我们教会的时候他奉献了。另外呢还有一位是从台湾来的一个姊妹，那她呢，她二月就说要来看我们，看我啦，好，来看看我们的教会。可是她一直没有空来，好，一直没有空来，她就是忙，就是忙到十二月出来，好，然后呢，而且她只在我们当中停留一个多礼拜，而就在那时候，在一个主日崇拜的时候，她说主也是告诉她，给她感动，要她奉献一万块。是的，那这个姊妹呢，她就顺服了奉献。可是，在那时候，她的经济很紧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本来在台湾有买股票，结果呢，有一些亲戚都把钱都请她帮她一起买，哈。结果一买了呢，300万买下去呢，就开始一直跌，好，一年被套牢，跌到100万。那结果呢，他所以那时候主要他奉献一万块美金对他是很不容易的，可是他顺服了。顺服了，当他回去才回台湾两天，就股票暴涨，从100万涨到400多万。那我们也很感谢主，因为我们也一直祷告求主要纪念每一个人，因为我觉得每一笔奉献都是寡妇的两个小钱，都不是主的。都不是那个很有钱的人家 头一点进来，都不是，大家都是很紧的情况底下的。那所以我自己非常感动，那一些钱就是这样子来的。好，那然后我记得11月底的时候，我们一个同 有一个弟兄，他是很关心我，很好意，就是说江姐，那个22万真的是很便宜啦，可是呢，你知道我们要先 close escrow， 是12月13号 close escrow， 可是今年的1月18号要举行听证会才能够听证会，那听证会万一没过呢，就没，你就不能当教堂了。好，那所以那个弟兄就说，江姐，这个我是很为你担心哈，这你要是听证会没过，那你的招牌就被砸了。好，因为你觉得是神的旨意啊，对不对？那万一听证会没过，就反正这些都假的了。好，就那我说主一直有话下来，我就相信这是神的旨意。好，我说你要相信主，就果然神那个听证会我就是祷告说，主啊，想让邻居都不要参加哈，因为不参加就表示没意见了哈。那结果我们去啊，没有一个邻居来，感谢主。那我们听证会就过了。后来呢，有一位别教会的长老哈，他们有两位弟兄，他们去看我们那个教会啊。他们一去看呢，他说，哇，真的很奇妙，他们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教会，在洛杉矶很多很多年的。他说他们教会呢，几年来就一直认定最好的地点就是那个地点，就是在那个 North El Monte Pecoro 那个地方。他说他们就是一直觉得最好的，几年来就是认定最好地点的。可他们的教会有600个人，他们一直找不到合适他们的啊，我的心很感动，我是完全不知地理位置的，乱地这么大，我根本不知道往哪里去。我那时候仰望主，因为也有人希望我们到富勒顿啊，到哪里去建立教会啊，到Roland High 啊什么，也有人希望我们去 Long Beach 啊，去西往西，因为我们本来在 Monte Carlo， 希望我们往西去，有人要我们往东，有人要我们往西，我就问主，你要我们往东还是往西？主就跟我讲，向右走。就是往东去，所以我只知道我就是要往东去。好，那以至于我跟那个 agent 讲，就是说我们地点是要往东，所以只要有些地点虽然蛮不错在西，我都不考虑，就是这样顺服主。好，那结果神给我们的那个地方，我心里很感动，就是说主，我全都不知，可是你全知，你什么都知道。好，给我们的地点，你知道我们把那个洛杉矶哈整个的那个地图一打开啊，我们教会就坐在正中央，你把那个地图左右一折，就是那个正中央的地方。那我就真的很感动，就在那个10号跟605号11位一下去，两分钟三分钟就到了，就这样。那后来呢，也有人来我们当中跟我们讲到说，主要怎么样的祝福这个教会，就说他就有一次有一位退休的传道人，不是退休，他就是安息年了，休息一年啊。这个传道人他有时候都禁止祷告30天这样子的啊。那他就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啊，就他就说我们祷告会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他说对不起，我里面一直有一个感动，到现在还很强烈，我必须要说出来。他说主要借着这个教会啊，就说主就给他看见，给他三句话，就是说主的荣耀要大大的充满这个教会，要充满到满溢出去，让人的眼睛都看得见的地步。他说主要借着这个教会呢，喂饱许多饥饿的人。好，还有一个他说主的膏油要一直的膏抹这个教会。那他讲这些话，其实对我而言，我听了我一点都不稀奇，因为我觉得我一直知道主就是要这样做，所以主那么迫切。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两位姊妹哈， 因为我们要建堂，他就离开了。这是我在台湾从来没有听过的，没有看过的。他就说他不要有负担，因为要建堂，他觉得大概要奉献钱，所以他就离开了。还是被圣灵充满的姊妹，那时候我心里很难过。我觉得这两个姊妹是很爱主的，为什么因为建堂他就这样离开了？那我那时候很难过的时候，我正在祷告的时候，主就给我好像看见，就是说那个教堂就是坐落在那个地方，而像洛杉矶的这些基督徒啊，华人基督徒一看见那个教堂，他就会对主有信心，因为那个教堂，你一看见那个教堂，你就知道神是死无变有的神，是完全是盯着你信心顺服神而主赐下，死无变有，一年半了。而且只有二十几个人的教会，而且在这么不景气的时候，那完全不是我们说，而我自己也更明白说，为什么说求你把这地买来，因为他的心迫切，他要有一个地点，让一些渴慕的人可以这样来追求，也方便来追求，所以我实在感谢主，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，说真的，我刚开始我都不好意思让台湾的弟兄姊妹知道，因为我觉得。很不好意思，怎么一年半就建堂了？我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。那可是真的不是我们做的，是神自己，他的心迫切，他有他的工作要做。所以那个传道人他发预言那三句话，我也更印证为什么主那么迫切求你把这地买来，因为他要有一个居所，一个见证，是让在北美的华人最主要有信心。因为我在好多州去服侍，我发现在这里的中国人，也许是因为在异地他乡，他们比较不容易对主有一种那种很真实无伪的信心，常常在看环境，常常都在倚赖看得见的，可是里面有一个看不见的宝贝，人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，你们在他里面得到一切丰盛，那不懂得来依靠他，以至于过得贫穷。那我就知道说神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地方，就是要向他的百姓做见证，向他的百姓，以至于人家一看到这个地方就知道他是死无变有的神。把荣耀归给主。
在后面有摆一个那个奉献箱，如果说你们有负担的话或感动，今天晚上或是明天我都会摆在那边，然后你这个有一个 title， 然后你支票的 title 就写CAGC， 然后还有这个我们退休会有些款会可能有一点 tight， 所以如果各位弟兄有感动啊，弟兄姐妹如果有感动的话，也可以放在那后面的奉献箱，然后 title 写 Dennis Chou， C H O U。谢谢。
好，
传道人最不喜欢讲奉献，所以我只是在讲这个见证，要把荣耀归给主。那因为你们的辅导问说希望讲我们的建堂见证，我实在乐意讲我们建堂的见证，因为这实在是神的荣耀。有些人一听了，他们说他的眼泪会掉下来，他觉得那么感动，主那么又真又活，他在管理一切，一切都他在管理，而且他在人的里面运作。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。我们今天的我们这个特会的主题，更丰盛的生命。好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。对，第十章第十节。好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好，那 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已经跟我们讲过，除了他以外，他要来，可是还有一个是盗贼会来，他让他的儿女人知道，你们在地上有一个仇敌。这个仇敌呢，在保罗的书信也讲得很清楚，他说我们并非与血与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他说彼得也讲到，他说呢，他说那个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。好，那启示录也有讲到，说魔鬼呢，在五旬节那天，魔鬼呢，天上再没有他的地方了，他就被摔到地上来了，他就气愤愤的来到这个地上了，也是在那要寻找可吞吃的。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的有一个空中属灵气的盗贼，他来了是要做什么呢？他要偷窃，他要偷窃，偷窃你的时间。很可能就是这样，这里看一下电视啊，那里跟人家聊一聊聊天，你的时间就一直被偷窃掉了，而你的时间就是你的生命。好，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不要做糊涂人，好，要爱惜光阴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就你不要糊涂，你不要在那 kill time， kill time 就是 kill life， 好，因为那个时间就是你的生命一直在被磨掉，在被杀掉。好，那所以要留意他一直在偷窃你的时间，就在你不知不觉里面，时间又过了，时间又过了，你那个可以装备你自己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。那所以我们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当我们打电话的时候，最好是两个在电话中一起祷告，不要一直聊聊聊就聊很长，我们谈了什么事以后，谈一晚好，我们就一起来祷告，那就不会浪费。把刚刚或者有时候有些事也不必讲那么详细，想要差不多一点了，了解了，就在祷告中交通给对方，交通给神。好，还有呢，他要偷窃什么？偷窃你的平安。我告诉你啊，某某人说你怎么样怎么样，哇，你气得不得了，你平安就被他偷走了。盗贼他会借着你的好朋友，借着一些别人来偷走你的平安的。好，那所以有些事啊，你宁可就不知道还好一点，不见得需要都知道。好，有些人很好奇，那个好奇心是一个老自己，他去对付。如果你很好奇心，什么都想知道，什么都想知道，你要去对付自己的那个好奇心，使自己故意不去听。好，让你的好奇心去死掉。好，那我们有一对有一个同工哦，他有一天去火车站，在台湾的火车站，他就想要买苹果回去给他太太吃，结果呢，他就看见，哎，这里10个苹果100块，哎，很便宜啊，就买。买了以后再走两三步路，那11个100块，哇，就觉得很懊恼，应该来这里买的，怎么这样被骗了？可他马上警醒，发现我不能因着一个苹果平安就被偷掉，所以他就开始感谢主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我这10个苹果感谢你，赞美主。有没有？对，有很多太太啊，去超级市场，然后发现，哎呀，怎么这个番茄比我买的便宜这么多？马上平安就被偷掉了。好，他留意。你的平安不是只值那么几块钱的，好，那留意，不止买菜，你去mall啊，买衣服啊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很多时候也许可能价钱差很多，你不要去看看，怎么这样呢？哎呀，多可惜！开始就想怎么样能够啊，再把它弄回来，好。你很多，你平安被偷走了， 你的时间也被偷走了，要留意。像我自己，我就主就让我明白，我的时间啊，比那个差两毛钱、五毛钱还重要。所以我现在，其实我很爱看那个，现在不敢看那个，就是那个 supermarket 的寄来啊，现在正在碎了哪些水果、哪些青菜。那我也不是故意看，我就吃饭时间啊，这样看一看啊，看到有什么便宜的勾起来。可是后来，主就让我发现说，其实我吃只吃那么一点嘛，就像它再贵一点，可是我花那些时间去看，我浪费掉很多时间。对，它便宜个两毛，可是那一把我可能要吃一星期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就约束自己不去看，会有个好奇心很想看，一看到便宜的总是很高兴。我们节省惯了，就很喜欢买到便宜的，买到便宜是很高兴的。可是呢，就约束自己，只自己不看。我现在住在 back house， 所以我收到那个就是送给那个前屋。我说你们家有四个人比较重要，我们因为两个分一份的这个东西，所以都是我先去开信箱的，我先拿到，我就约束自己不看，拿去给他，使自己去看开来，哪样对你是更重要的。是更重要的。当然一个家庭主妇，如果你家好几口，你是要看一看这个，因为加起来你可以省很多钱的。好，这也是理财之道。好，这也应该有这方面的智慧的。好，那还有呢，像 有一对夫妻呢，他们就发现他们楼下的夫妻啊、哦、什么就常常很快乐。好，那然后呢，他们就说我们来试试看，他们就免利息借给他们30万，借给那个楼下的那一对夫妻。好，结果呢，那一对夫妻呢，有了这30万以后，就开始想，这30万应该投资在这里还是投资在那里，还是买这个还是买那个，就他们开始烦恼起来了。欸，他们真的实验成功，发现这对夫妻再没有快乐。人家免利息30万借给你，反而偷走了你的平安，你的喜乐。这真的是这样子。所以为什么神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在地上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有时候产业很多是很累的，真的很累。你多一些产业，你头脑就好烦，要去想怎么治理这些产业。这个利息这样，如果放在这边，会不会赚的比这个稍微再多一点？可是风险又大，那哪边好？好，就这样。所以，我们需要留意，需要留意，要在圣经里面说，你们要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面做主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而且基督的平安在哥罗西是什么？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主，也就是没有什么是最大，基督的平安最大最重要。好，我们蒙召原是要来保持基督的平安，让平安王可以很丰富的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这就是更丰盛的生命。你怎么样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？像不是说只是被圣灵充满就好了，那是入门。可是入门了以后呢，你要知道怎么去保守不被偷掉你的丰盛，还有怎么去得着更丰盛。这就是很需要知道的，在日常生活里面，不要让盗贼偷掉了，被一些意外之财一些什么去偷掉了，偷掉你的平安。还有有些人的平安呢、啊，被别人偷掉，被别人什么呢？被别人绊倒了。你常常可以听到很多基督徒说：“哎呀，我就是被那个人绊倒。”那你活该，你为什么要被人家绊倒？你为什么这么软弱，要去被他绊倒了？你不要倒就好了嘛，他是他嘛，你是你嘛。好，我刚信主，我信主有一段时间以后，有一天我就问我自己。因为我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，吴永长老哈、啊、是我们教会的牧者，那我就 我很爱他，很敬爱他，那我心里就问自己，有一天如果吴永长老不信主，我还信不信？我就问我自己，然后我就发现我还是要信，因为主对我是那么真实，他垂听了我那么多的祷告。那有过那一次以后，我真的一个很肯定的，就是我需要我的神是我的神，他不只是吴永长老的神，他是我的神。所以呢，我的信心并不建立在某一个传道人、某一个属灵人身上。那所以你永远不要被人绊倒。我信主二十几年，我从来没有被谁绊倒过。我即使听见了一些很惊人的消息，我也不会被绊倒，因为他是他嘛，人永远是软弱的。我不会对人他们崇拜的像偶像，只要偶像一有点破灭了，我就把他打到地狱去。很多人都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那些崇拜史华格啊、金贝克的啊，然后一发现什么，哇，他就把他唾弃他了。我不会这样。我知道连大卫都会软弱，这记在这圣经里面。所以我对人，我不会去崇拜人。我永远就是遵从神，我会敬爱人，可是我不会去崇拜人。那所以通过我们一生都不要讲我被谁绊倒了，那是你活该。好，谁叫你要倒哈？那所以你不要因着别人的错误、别人的软弱、别人的一时冲动、别人的失败，就夺走了你的平安，夺走你的信心。要保守自己的信心、你的平安。好，那像如果你日常生活懂得这样保守自己的心、操练，你会越来越警醒，留意你里面的平安。好，我很感谢主。从这样开始这样追求以后，我非常的留意要保守我里面的平安。有一次我在信主，我们一个姊妹，她住在中立，啊，礼拜天他们来聚会啊，然后她就说，我们是下午聚会，她有事就说要借我的脚踏车去哪里，好，我就借她了。结果他聚完会就回中立去了，就把我包的钥匙也带去，没有还我。那我也没有想到这件事。礼拜一早上我需要去一个地方，我都算好时间几分钟会到那个地方，我就下楼去，一掏腰包发现没有钥匙，我就想起那个姊妹把我借走，我怎么办？我就说娜娜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我真的就在教你们很实际的，就是这样在保持平安。我一个因为很急啦，时间就到了，可是我就怎么，我不敢着急啊，我不敢烦躁，我就站在那，主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我就这样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主啊，你要带领我去，你要带领我去，因为我们新竹啊没有公车，很少有公车啊，而我要去那地方更没公车可搭，还有也很少有计程车，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叫计程车的，计程车是要打电话叫，我那时候都还不知道要什么叫计程车，我就站在那说，我相信你，相信你，你要带领我去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就这样子，这样子大概过了三十几秒。或者一分钟，就一个七楼的一个家庭主妇刚好骑脚踏车载着他的孩子回来，我就说，请问你的脚踏车可不可以借我？他说好啊，他就借我了，就去了。就是这样，你要保持你里面的平安不被偷窃，比事情是不是解决了更为重要。今天我们很多人不是这样子，一件事就哇怎么办呢？赶快了，赶快了，就是急着想解决那件事，管他基督的平安，早就不管了。弟兄姊妹，你呼召来原是为此，啊，保 保持基督的平安，那就是神的果。你不要一脚就把踢开了。所以特别你要找东西的时候常常会急，对不对？我那时候刚搬家，有一个地方破了要缝嘛，我根本忘了我的针在哪里，因为整个房间是乱的，刚搬进来，整个房间是乱的。可是那没有那一个不行啊！我怎么样？我就先安静下来。主啊，我要找针，不知道在哪里。主啊，我需要那个针啊，不知道在哪里。小王子，安静下来。可忽然间就让我知道在哪里，果然在那个地方。你可以在生活很多事情上这样子去保持基督的平安，叫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坐着，不要被偷窃掉。你如果知道有一天当你在那紧张烦躁忧虑害怕的时候，那你就是把平安网赶出去，然后打开心门说欢迎魔。如果你知道这个在灵界里的意义有多么重大，你就不敢随便的让那个平安被偷窃掉。你如果知道你的平安对神多么重要，因为他必须居住在一个平安的居所里。我们刚刚一直唱让我心成为你的殿啊，和居住的殿啊，你不只唱，你要去做，他只能居住在一个平安里面。所以我们因为常常有这样操练，像吴老牧师他自己常常这样操练，他早期的时候他是在一个地方搭帐篷聚会，在那个德国啊，他们去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德国搭帐篷传福音。那搭帐篷聚会呢，有一天一去发现帐篷被烧了，那晚上怎么聚会啊？他们在那急，没有，他就在那吹口哨。我不会吹，我不知道怎么学，他就在那吹口哨。人家就说我老母在帐篷被烧了怎么办，他说感谢主，那是神的事，感谢主。我老母是这样，荣教士也是这样，他一个带一个，所以给我们有很好的榜样，让服侍主这14年多来，我真的感谢主，因为有这样的操练，带给我莫大的祝福。如果不是常常要操练保持平安，早就被压垮。教会，你常常就接到一个电话，或者忽然间一个人来找你。前些日子，一个人礼拜四忽然间，我们一个弟兄来找我，下巴掉了，下巴掉下来，忽然间来找我。我晚上又要聚会，他讲到，然后他这样来找我，怎么办？你就是要这样保持平安，这主的平安。所以你要留意，你如果每一天很小心的要保持你的平安，你生活就会惊喜，你就不会散漫，你不会这样不知不觉一直被偷掉偷掉偷掉了那么多宝藏了都不知道。如果你懂得那么精心的保守不被偷掉你的平安你的喜乐。第二个他讲到盗贼来无非要杀害我去香港带特会1992年去带特会，那你的弟兄姊妹跟我讲说香港那一阵子有很多的小朋友跳楼自杀，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因为担心1997的问题，小朋友跳楼自杀，你信不信？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过有自杀的念头过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盗贼，有一个空中属灵的恶者，他在那搞杀害，他借各样事就是要毁坏人的灵魂，要毁坏人的身体，所以他常常把那种自杀的念头放在人的里面。我们上个礼拜四有一个姊妹也是这样，被邪灵附了，那邪灵要他自杀，让他自杀。 所以你就知道魔鬼就是这样，他就是要杀害。好，要么叫你自杀，要么呢他就兴起那个杀害的灵邪灵来。在末世特别的明显，你看国攻打国，民攻打民，各地就这样，那个凶杀的灵很强啊。现在报纸一打开，好，很多的暴动，好，很多的那个杀害的那个，前些日子 San Marino 一个小朋友的毕业舞会，高中生的毕业舞会在家里举行，就有人来说要参加，而且亚洲的那种人要来参加，他们就没有让他们参加，就没多久他们就带着枪来，哒哒哒哒就这样杀，两个小朋友死掉。幕后的时代，那种杀害的灵哦，杀害的邪灵，特别的倾倒在这个世界。你看，在报纸上一打开，台湾很多儿子为了财产杀父亲，好，因为为什么？父亲太有钱，有钱有时候惹来很多祸。真的，有钱人的儿女常常彼此不相爱，为什么？因为彼此在争到那个财产，所以这个贫穷人家。常常有特别的恩典，他的儿女就是很相爱，所以不要为你的儿女积财宝，真的，你乃要让他积一个最大的财宝，就是神的同在，敬畏耶和华，爱主，那真的是最大的财宝，主自己会供应他一切。还有呢，神说恨人就是杀人，你会发现在末后的时代也是许多的仇恨也会带来凶杀，杀恨人常常就是杀人的开端，恨的想把他杀掉。好，还有呢，仇敌来常常要挑起人嫉妒的心，嫉妒的心。好，那嫉妒是骨中的朽烂，你嫉妒一个人的时候，常常就想要毁掉一个人。好，前些日子那个那一周哪一个，就是一个很杰出的大陆来的，那个叫什么名字啊？艾欧瓦哈，就杀死那么多个人。好，他那么杰出的一个青年人啊，只是因为嫉妒教授好像用了这个人的论文。是不是还是派这个人要出去哈？那讲也，可是却没有派他，好，那就是这样而已。杀了那么多人，你看，那其实都背后被那个仇敌利用，被这个盗贼利用，这个空中属灵气的恶灵来利用。所以你要留意，当有那个仇恨的灵、嫉妒的灵进来的时候，你要留意，你不要接受，那就是你自己。你很恨他，或你很嫉妒他，你要知道是仇敌把那个射进来的，你要拒绝，你要赞美主，把这个钉在十字架上，去为对方祝福，为你所恨的或者为你所嫉妒的那个人祝福，求主更大大的祝福他，在意志里这样为他祷告，可以救你脱离那个仇恨还有嫉妒的灵。好，不要被那个嫉妒的灵所捆绑，他们最苦的是你自己。还有呢，仇敌常常借着感情在杀害人，好，所以很多最后没有办法嫁给他的，好，他就给他泼硫酸，好，真的有很多这样啊，好，或者呢，女朋友要跟他分开，他就给他杀掉，然后分尸，好。很多这种，我在台湾就天天报纸一打开都是这种事情，借个感情，或者呢宁可杀掉对方自己再杀自杀，那个真的是仇敌啊，真的是仇敌。所以你要很留意，耶稣已经告诉你盗贼来就是要这样，一个毁坏的灵，他就是要来毁坏人，他不甘心自己下到地狱去，他拖着一把人跟他一起下到地狱去，因为你杀人自杀都绝对到地狱去的。还有呢，他借着金钱杀害很多人， 在台湾玩大家乐，好，那就是这样玩大家乐。后来呢，因此很多人跳楼自杀，很多人自杀，因为亏了太多钱，股票也是跌了以后，很多人亏了太厉害了，自杀。你看，仇敌的轨迹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，我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轨迹。你要知道他的轨迹又来了。所以我前上个礼拜那个姊妹要自杀，我就想，哦，他的轨迹真是一样的。真的，以前我们也有服侍一个国防医学院的，也是，那时候仇敌也是叫他到他们国防医学院的最楼上，叫他跳下去，跳下去。就这样，仇敌就是这样，所以你要留意，你要留意，当你没有办法，你要常常学习开口，当你里面有不对劲的时候，你要学习开口赞美，赞美，赞美，赞美，都把那个仇敌赶走，赞美耶稣，要一直赞美耶稣，试着这些黑暗离开，好，他会离开的，奉子耶稣的名。把我里面那个恨恶，那个嫉妒，那个仇恨，不饶恕，那些黑暗，并赶出去，赶出去！你要这样宣告。好，还有呢，仇敌也是，他借着大量的毒品，要把人杀害。你看，毁掉多少人啊？毁掉了多少人啊？借着毒品。我感谢主，我前些时候听到那个晨曦戒毒中心有一位他做见证啊，很可爱，他就说他被毒品深深的捆绑啊，然后来到了晨曦戒毒中心以后，他们借着福音戒毒帮助了他这样，啊，然后他就说他朋友就看见他，就说啊，你们主耶稣真的很会废物利用。所以他在世人的眼中本来已经是个废物，可是主耶稣会废物利用。我们的神实在太伟大了哈！所以你不要轻看你自己，不要轻看你自己，主都会废物利用的。我们不需要轻看我们自己，你对自己再绝望，主对你充满了希望。主永远是我们活泼的盼望，你只要一仰望他，定睛在主身，光明就必充满你全身。神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常常来亲近他，仰望他的容颜。还有呢，他借着疾病要来杀害人。好，无论借着很多的癌症啊，很多的病，还有呢，有时候是借着一些残磨人的一些慢性病，使人就不想活了，就想死。但是呢，荣教士以前讲了一句话，那句话深深的在我里面，也成为我的一个力量。有一次荣教士说，我每一次一想到魔鬼那么喜欢人生病，我就要好好的起来，要健康，好，要征战。这句话很深进到我的里面，所以我现在也是，当我生病的时候，当我身体软弱的时候，我想到魔鬼就是那么喜欢我生病，我偏要快点好起来，谁说我一定要快点好起来，试着这些疾病离开。这时候你要大声的宣告，大声的宣告。所以想到魔鬼那么喜欢人生病，我们就要更要火热的要得胜，更要火热的要得胜。我今天跟我们那一桌的人讲到，我们礼拜四那个弟兄就来找我，他的下巴掉下来，掉下来嘴巴会有点歪，然后呢，他来找我是因为医生说两点才会回来，所以他中午来找我，那我就说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为他祷告的时候，神的同在很丰富，而且我在祷告的时候，我就看见他已经得医治。可是呢，他为什么还没好？祷告到两点了，他还没好。而且呢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要安息下来， 我们祷告有时候不见得要一直在那祷告，想说我们就安息下，让主做工。结果他们就是一直好像坐立难安，那个椅子就是动来动去的声音。那然后呢，他就要离开了，他要去找他太太陪他去。他离开的时候，我心里很难过，我就想说，难道就这样吗？就这样离开吗？就这样没有得胜就离开了吗？祷告祷告，然后就这样离开了吗？我心里很难过，很不甘心。那结果到了四点，差不多四点钟他又回来了。他说医生没有办法看，要把他再交给另外一个医生，而且说要开刀，那就很大的问题了。那他就说他要开刀，我心里很难过，我说你开刀了，你以后还是会再掉下巴的。我说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好好倚靠主？那他就说他说他这次开刀是要把它固定住的。好，那我就跟他讲说，刚刚祷告的时候神的同在那么丰富，你为什么没有得医治？我觉得就是你心怀二意，因为你一直在等着等一下去看医生，你没有那样专心的在倚靠主。那我告诉他说，我自己的瘤是怎么得医治的。我是在祷告会里公开宣布说，弟兄姊妹，请你们为我祷告，我身上有一个瘤，我要主的医治。我这样宣布就是给自己断了后路，就是有一天那个瘤一直长大一直长大，我也不开刀的，就是我就是决定征战到底，是的，公开这样子的要给自己断掉后路。就在那时候我知道有一个妈妈，她那个瘤跟我一样的瘤，她也是长到一个地步呢，压住她的神经，还有40天没有办法排便，所以我知道那种痛苦。我现在开刀方便多了，可是我不是为着方便，我是为着主给我那句话说，人子来的时候在地上遇得见有信德的人吗？我那时候仰望主，主我要不要开刀，主就是一句话在我里面闪过，人子来的时候在地上遇得见有信德的人吗？那我就说，主也不是告诉我不要开刀，主只讲这句话，这句话没说不要开刀，可是这句话进到我里面，我就说，主我一定要用信心来荣耀你。主耶稣多么盼望找到一个真实对他有信心的人，所以我说，主我要用信心来荣耀你，我就决定不开刀，我就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。然后我自己在生活里面，我就是一直操练，我不害怕，保持平安，就这个功课每一天那个现象继续有，瘤继续在，可是我每一天不敢忧虑，我一天都不敢忧虑，因为我必须要合神的旨意，神才会听我的祷告。如果在这焦虑紧张害怕，神不会听我的祷告的，所以我就必须要保持平安。然后每一天看到那个现象，我就说，主我感谢你，我相信你，谢谢你的医治。每天就这样不敢忧虑，魔鬼会射进那个黑暗来，那个瘤越来越大了，他就是会这样射进来让你害怕。那我就是拒绝那些思想，我接着感谢主，相信你的嘴巴是你可以控制的，你可以宣告主的话，主的信实。经过半年以后，主就完全医治了。那后来那个弟兄，我就跟他讲，我就告诉他我这个瘤的见证，我也告诉他一些见证，都是你必须要断掉后路，专心的依靠主的时候，主才会医治。跟他讲，我说你要为着神的荣耀起来征战。那他就说，好，我晚上会去聚会，然后明天再去开刀。我说你不要讲这种话，你要开刀你就现在去开刀。好，你如果晚上来聚会，你就不要想明天要去开刀。你晚上来聚会，你就要啊，主我一定要得医治，只有两条路选，你要么就现在去开刀，你要么就是晚上来聚会，你就决定要专心倚靠主，不要再想明天开刀。 好，这样跟他讲。那他为什么一直害怕？因为他的筋已经越来越紧，医生说这个筋紧起来就危险了，不容易再上去了。好，而且他说已经一团了，很硬了，这样。那而且会痛。他又跟他太太讲说，说不定你以后会有一个歪嘴巴的丈夫。我好气哦！我说你不要讲这样子的话，你要信靠主。所以我那天笑我，虽然他很痛，我也知道我没有办法怜悯他，我就对他讲很严厉的话，为了要让他信心要起来，要起来。那结果晚上感谢主，他来了，很早就来，我们七点半聚会，大概差不多六点钟他就来了。那我们已经有几位到了，他就说我要专心的依靠主。因为我跟他讲，你要来聚会你就专心依靠主，不要再想明天要开刀，你就是决心要依靠主。好，他说他要专心依靠主，我们就一起为他祷告，我一为他祷告的时候，我里面有一句话，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我就跟他讲，你要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，我就为他祷告。我在祷告大概差不多十分钟吧，主就医治了，完全好了，他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。他那一团就是这么硬了。祷告说，主啊，你要让他柔软，让他柔软，你是创造他的主，你知道怎么把他接上去的，就这样。主真的让他柔软了，啊，就好了，就接上去了，所以他眼泪掉下来。你不要让疾病偷走你里面的平安，你不要让疾病来杀害你，你要火热的为主要得胜，要得胜。主实在希望找到那真实对他有信心的人来依靠他。第三个讲到盗贼来，无非要什么？要毁坏，他要毁坏。你会发现今天盗贼来最明显的一个毁坏，就是毁坏婚姻，毁坏家庭。那个离婚率是高到没有办法说的。而呢，有的没有离婚呢，家里也像地狱一样。真的，我在新竹辅导那么多的青年人啊，几乎他们讲起他的父母，我很少听到一对他的父母是很相爱的，他们就是很冷漠。上一代还比较没离婚呢、啊，可是彼此就是很冷漠。我们有一个姊妹，她说她妈妈说，她妈妈就跟他们说，我到现在没有跟你爸爸离婚了，我很伟大，你们知道吗？他说对，我妈真的很伟大。所以你们不要对婚姻太多的这个幻想美梦，你们要多了解实际。好，知道实际了你还敢踏上去，那就你付得起代价。好，许多的家庭真的像地狱，争闹不停啊。好，可是呢，你会发现有家庭礼拜的，他们不会被毁坏，不会被毁坏。一个家如果夫妻定义他在家里设立祭坛，敬畏主的祭坛，两个一起祷告的祭坛，有莫大的祝福在这个家。这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要保障你的婚姻啊，好，最保险的就是你们两个要开始一起祷告，在家里要固定有家庭礼拜，时间不见得要长，可是两个要有很真实的在一起的祷告，在灵里面相交。好，无论是对夫妻，无论是对那个孩子，都是莫大的祝福，就是神设立在这个家，一定要有家庭的祭坛，家庭礼拜。那你看这是仇敌很大的诡计耶，他来毁坏婚姻啊，只要一毁坏这个丈夫跟妻子的婚姻啊，就毁坏了很多人，可以把很多人都带到愁苦里去。 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不良少年，这么多抢劫的，所有犯罪率最高的青少年，青少年，而青少年可以变得很狠，但是青少年如果你好好带他们，他们真是可以像天使一样。那仇敌就是这样，他就是毁坏夫妻间的感情，特别加州的婚姻，好，夫妻都忙着在上班，两个都上班了，会忙到没有时间谈话，感情就越来越淡，越来越淡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已经结婚了，你一定要看重你们两个在一起的祷告，多么重要！你要看重这件事，你不要老是我没时间，我们累，明天吧，再明天吧。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，再怎么样两个人手握着手一起祷告，为对方祷告，为对方祷告。有了孩子，你们不要整个心都忙在孩子身上，你们两个彼此为对方的祷告非常重要，不要两个都变成忙在孩子身上，可是两个的心灵的距离越来越远。要留意仇敌啊，无孔不入。那如果你们还没有结婚，你们在交往，你们现在就要开始一起祷告。好，在交往的过程中，两个约会常常有一起祷告，最有保障的，最不会闹脾气。好，那所以要留意，是仇敌要来毁坏。你不要一直想说啊，因为我们两个太不一样啦，哈！告诉你，任何一对夫妻都很不一样的，没有一对是很一样的。好，基本上人做事的法则，常常喜欢把两个很不一样摆在一起。好，他们磨得很彻底，也可以很完全，就是让两个很不一样在一起去学习爱的功课。那你不要老是讨厌对方怎么跟你那么不一样，那就是主给你的恩典啊，他要让你完全嘛，就是这样，让你完全，一个都跟你很一样的，那他老自己已经都跟你一样，所以你分辨不出来啊。所以你要感谢对方，谢谢你使我更完全。好，结婚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这方面更完全，因为有一个人可以会很直很白很彻底的告诉你的缺点，告诉你所有的不完全，你的老自己，所以你要很感激对方。那仇敌来呢，他就是要毁坏家庭。你看一个家一被毁坏了，那又给社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，给很多人带来很多的麻烦。好，一直乱起来，现在整个世界越来越乱，就是因为家庭一直在破裂，一直在中魔鬼的诡计，所以我们要去拯救家。我觉得韩国这方面的福音工作做得很好，他们常常都是一家一家的信主，以至于韩国这方面的很巩固，他们一家一家信主，对教会有多大的力量啊。那基督徒你们一定要看重这件事，就是家庭礼拜，那可以成为使家强壮起来蒙神祝福的一个单位一个团体。好，所以一定要把握这个家庭礼拜。有一个牧师，他自己做见证，他有大概八个孩子吧，前面几个孩子他都不懂得要做家庭礼拜，结果呢一个不信了，一个嫁给外邦人，一个而且这种跟神离远的也都对父母都很淡。好，但是他就是到后来几个孩子呢，那时候才接受教导说要有家庭礼拜，所以他就开始有家庭礼拜，以后他几个孩子又孝顺又爱主。好，所以他非常看重家庭礼拜，家里有任何电话，孩子要去这里忙要去那里什么，他说一切等家庭礼拜完了才可以去，要看重这件事情。好，那你们要从两个人的时候就开始，有了孩子就更忙了， 如果你两个人都没有办法有家庭礼拜，那你可能有孩子你不知道忙几倍，好，所以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，手握着手一起祷告，帮助两个同心。另外呢，仇敌来是要什么？毁坏教会，好，毁坏教会。他第一个要毁坏的就是牧师，好，因为牧师一被毁掉了，羊群就散了，好，那所以你看有那么多牧师，他们都是仇敌那个射箭的靶子。今天撒旦教，好，还有那个西来斯啊，他们那些和尚，他们开始在念啊，念什么？念各教会的牧师的名字啊，知道吗？他们就是要咒诅这些，就是要毁灭这些。仇敌很知道要先毁掉领袖，羊群就散了。所以你看，史华格、金杯克这样一倒了，多少人被绊倒？多少人因此不信主啊？是多么重要！要多多的为传道人祷告，为牧师祷告，因为他们是最被攻击的对象。那也难怪仇敌都要先毁掉这些牧师的家庭。好，所以我们需要为传道人多多的代祷。还有呢，他在教会里面呢，仇敌最常用的诡计就是造成不合一。好，猜忌的灵，好，猜忌的灵，教会不合一，好，啊，同工之间，好，彼此猜忌，就他是不是讨厌我啊？他是不是看不起我啊？好，我的牧师是不是比较重用他？好，我学历低就看不起我啊？好，就是常常这一些猜忌的灵，教会不合一，而许多教会分裂。华人教会特别是这样，常常分，很多教会这样分裂。还有呢，在教会里面他常常用那个传话，不实的传话不实就造成受伤。人乱传话呢，传大约的意思，你听是这个意思呢，你听大概是这个意思，然后你就用你自己的口气把这个事情告诉另外一个人，他说什么什么，其实他没有这样说，你只是听大概，然后你就用你的感情、你的表达，然后强烈的表示他说什么什么什么，差很多的。还有呢，传话只传后半句，前半句没说，或者只传前半句，后半句没说，这造成很多伤害。这不是好笑，真的是说，哦，这种无妄之灾，传道人最知道。包括传道人公开的讲道，有人，那个牧师啊，那一天说什么什么，哎，我觉得就是在说你。所以，这个就是这样，传了，那个人就非常气，非常气。这样很留意传话。那个箴言里面说什么传舌人的那个话语哦，人就会把它当作好像美食把它吞进去吃进去，人很喜欢听传话，什么什么他说什么很爱听传话。好，我很感谢主，我们当中有一位妈妈82岁的，她住在老人公寓，你要知道老人公寓跟着传话中心的，就是老人家嘛，老不荒谬的话没事做就是很爱传嘛，他怎么的啊，就跟他讲说某某人啊说你什么什么，他说哦我不相信，我不听这些，感谢主，我不听这些，我不相信，这个需要查证的，他就是这样把他拒绝掉，可以止息掉很多的这些谣言。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关你的事你就不要说，没有建设性的话你就不要说。好，这句话有没有建设性，你跟他讲的对他们的好处，好，没有什么你就不要说了。好，啊，这件事不关你的事你就不需要去说了。好，那老师我们要多多在教会里用爱心去说诚实话。好， 还有呢，他常常就是要毁掉祷告会。好，祷告会是一个教会的发电，发电厂，让人就是什么聚会都可以参加，就是祷告会反正没讲到嘛，就不参加了。可是祷告会非常重要，感谢主，我发现你们教会祷告会很多人参加。好，但是我好几年前去的，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。我真的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哈，希望还是很多人哈，还有呢，常常在同工之间呢，就是会不满意那个同工做事的不完全或者做错事，然后就一直积蓄不满在里面，因为同工彼此配搭嘛，所以他做不好，你常常就得补上去，以至于里面就开始不满。就累积在里面，你宁可凭耐心去说诚实话。那这些都是仇敌，他们造成教会的毁坏。好，他们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在那闹别扭。好，有一些教会的信徒啊，只为了那个牧师哦，忘了出周报，好，对牧师很不满。好，或者呢，牧师忘了。他希望牧师要报告的事，结果牧师上台忘了报告，好，那他就很不满，好，或者那个程序表写错了，结果他们的牧师呢，在带领的时候更改了那个程序，他就很不满。我讲的都是一些实际，我去服侍的一些地方，他们的发生的事，好，那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，仇敌在那把小事扩大。所以我们要留意，无论家庭，无论教会，留意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没事，好，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好，就是去留意，知道说这是仇敌的诡计，他就是要来偷窃，他来杀害，他来毁坏，反正撒旦就是喜欢闹，好，就是让你闹得鸡犬不宁，好，闹得一个个都死掉了最好。好，这就是撒旦，所以你要留意，他那么火热要来拆毁，你就要更火热的要去补破口，要去建立，要去留意。好，那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我来了呢，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他不只给你生命，而且他让你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。什么是更丰盛的生命？啊？有很深的平安喜乐，有说不出的自由荣耀，有神的同在，过一个跟神同与神同住的生活，里面有一个不能震动的果，那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。你有没有？如果没有，你可以开始这样去操练，消极的去防范不被偷窃，不被杀害，不被毁坏，积极的就是我们这些教导你怎么样来保持主的同在，留意去操练，花时间去亲近主，常常留意去顺服跟随圣灵。那这样子的一个警醒，过一个警醒追求主，而且呢最好有属灵的同伴，固定的时间一起祷告，彼此为对方祷告，以至于你一有一点问题的时候，就赶快找你的属灵同伴为你跟你一起祷告，以至于不会让破口一下子发现已经那么大。有一点点怎么样的时候，赶快找你的属灵同伴，特别是感情方面的事情。好，我记得我那时候在上班的时候，我在贸易公司上班，那对。那时候呢，有一个基督徒啊，有一个基督徒，然后他是个教授，客座教授。那我那时候在上班，我从以前就很喜欢当教授，然后后来这个读的科系不是自己喜欢的，就没有读的了。那教授当不成，就觉得当教授夫人也蛮好的。那个弟兄呢，他就 他从美国回去嘛，回台湾哈，那就一直向我表示啊，那他的天然人，所有天然条件都是我很喜欢的，基督化家庭，好，而且呢，在美国在这个查经班，好，回到台湾也在这个社青的查经小组，好，各方面啊又很风趣，好，都比我多很多岁，我很喜欢多很多岁，也这样比较成熟哈，那在各方面条件都是我很喜欢的。但是呢，唯一一点就是他没有跟圣灵充满，我就不敢踏出去。不敢踏出去呢，他一直的跟我表示，而且每一次呢跟他在一起很快乐，很快乐。所以你心会有试探，但是呢，他就是很不习惯这样的追求，哈、哦，没有被圣灵充满，所以这一点呢，我就觉得不能同心。我就觉得不敢，那不敢，可是心会喜欢，因为一切都是我天然人很喜欢的，好，但是我的理性就是知道，二人不能同心，焉能同行，好，那而且我觉得弟兄的灵命应该要比姊妹好，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弟兄是头嘛，哈，弟兄是头啊，哈，他是家里的属灵的头嘛，好，所以他应该要更火热，更什么，好。那、可是他早上常常爬不起来啃啃，这些就是我顾忌的。可是我天然人就是情感上就是很喜欢，因为他很会逗我笑，很幽默的，一下叫我江老师，一下叫我江小妹，就会逗我笑。那天然人的情感也会受试验，但是呢，我就怎么样，我就跟我的属灵同伴讲，我需要带到，那我就说你情感的事哦，你不要只埋在你的心里面，你就要找一个人去跟他讲，跟他讲出来以后就比较不会那么神秘。你如果一直都存在你一个人的里面，有时候会化作幻想或什么，那个力量会扩大，好，想象中总是比实际来的美，哈哈，那所以呢，你要跟一个讲了，你敢敞开你的心，这就是第一步的得胜，好，不要埋在你里面。一方面，我跟我属灵同伴讲，请他为我祷告；那一方面呢，我自己就拼命的祷告。我记得我那时候每天早上很早就去办公室，都没有人，我一个人就关在那个样品间，跪在那祷告。主啊，你要抓住我的心，你要夺我的心，你要深深的抓住我的心，啊、哦！我就这样一直求主抓住我的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天然人情感就一直很喜欢，而他又一直那样的表示。而且我觉得这客座教授回来，好多女孩子都喜欢他，他怎么会就是很喜欢我？所以你会很那。可是我就是这样一直求，因为我你的情感你控制不了，但是你可以抓住的。主，你要抓住我的心，抓住我现在一直求主抓住我的心了、啊。主真的随心祷告，他就抓住我的心。所以有一天他去国科会开会，他就过来我的办公室要接我下班了。我就走在路上，他要陪我回家去，我就走在路上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，我不可能跟你在一起，好，那。我就是很坦白很直在的跟他讲，那我自己这样讲出来，我里面就更坚定了，好，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有属灵的同伴一起祷告，特别在面临一些试探来临的时候，好，很需要有一个人跟你一起祷告，一起征战。还有呢，你要一直求主抓住你的心，好，主耶稣会得胜在我们的身上的。那我真的感谢主，我之所以那么坦白跟你们讲这些，因为你们都是年轻人，我让你们知道很多你们的经历我也经历过的，你们会有的感受我也一样会有，可是主怎么保守我，而我并不是一个完全人，我也不是一个超人，可是我们都跟以利亚一样的信心的，以利亚跟我们一样信心的，可是呢，我们可以求主，主耶稣会那样得胜在我们的身上。 还有你要过一个更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，你一定要保守住那个成根。你个人的灵修生活是最重要的，你没有办法依靠特会，只是那样偶尔的打个强心针或偶尔吃大餐，你需要每天很规律的吃喝，那是最正常的成长，也才会长得健康。好，那最后我讲一个见证，就是赵庸基牧师，他有一次他就讲到说，当他有一段日子服侍得很疲倦，很忙很疲倦的时候，他开车回家，他就觉得太疲倦了，他就会觉得我干嘛这么拼啊，我早点退休好了，好，不要当牧师了，好，那然后他就整个都很不起劲了，很不起劲了呢，然后他就回房间想要睡觉，看到他太太躺在那里呢，就觉得啊、哦，我怎么跟一个这么丑的女人结婚呢？然后他太太打呼哦，他就觉得这么大声，我怎么睡啊？好，他就看什么都不顺眼，看什么都不顺眼。可是呢，他晚祷的时间到了，他当然不想祷告，可是他还是勉强自己，就跪在那祷告，祷告，开口赞美，赞美，越赞美越大声，越赞美越大声。忽然间，他里面的灵起来，他就斥责那个邪灵出去，他就真的发现一个恶势力从他里面，一个黑暗从他里面出去，然后他就大大的喜乐起来了，喜乐起来以后祷告完了，再回房间看，他就发现，哇，他太太怎么这么漂亮？而且他就觉得说，哇，我太太的呼声真的是全世界最好听的音乐。好，所以这样子呢，讲这个见证就是让大家知道。很多时候在你情绪不好的时候，你不要接受那就是你的情绪啊，那就是你最近太累什么情绪，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然后你进来他偷窃了你里面的平安，他把黑暗带进你的里面。那你要留意，当你开始看什么事都不顺眼的时候，有点开始烦躁，你要留意有仇敌，你要留意有小偷来了。如果有小偷来，你一定不会，你再想睡你也赶快醒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我们灵魂的那更可怕的小偷来，我们常常没有去留意，被偷习惯了。所以很穷啊，常常积了一点财产又被偷走了，你一定要测绘完了一下山的半路就被偷走了。所以你要很留意，警醒，什么不对劲了你要很留意。那那一次的经验也给赵牧师更留意，哦，真的连这个都是一个仇敌。那他呢，他现在回家去哦，他只要发现他太太的口气不对啊，口气不对，比较发牢骚啊，开始在对很多不满的时候，他都不跟他太太争辩，他就赶快进去祷告室里面祷告。刚奉主耶稣名斥责那个破坏我们家庭的那个邪灵出去，好，奉主耶稣的名斥责那个毁坏的仇敌出去，好，他就这样祷告。哎，他说真的哦，每次他祷告一段时间以后，他再出来，哎，他的口气不一样了，他整个好多了。我们有一个姊妹也是这样子，她的先生从台湾来，就是长得脾气很大这样。好，结婚一天呢。他现在没信主，这姊妹信主，才刚信主没有多久。然后呢，这姊妹呢，就站到他先生的后面去，他不敢大声，因为他现在没信主。他现在脾气很大，他就在后面呢，奉主耶稣的名斥责那个邪灵出去。他现在只听到奉主耶稣的名，其他就小声的歌声。奉主耶稣名， 不起，对不对？他说他在后面祷告了几句，哎，先生开始变得很好了，变得很好很好，他自己吓了一跳。所以这样子呢，我们需要知道有一个盗贼，他在背后，他一直在准备要吞噬你，所以你要留意一切的黑暗，来保守自己，能够一直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，主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。一切的不对劲的一点点，你都不要放过。如果一点点你不去留意，你就越来给仇敌越大的地步进来，直到他可以充满了你的心房，充满了你的心房。所以你要留意，他见他那个少壮狮子，不要等狮子强大了，他赶也比较难赶走。好，那要留意那个小狐狸，擒拿小狐狸，小的时候你就要拿掉，捉拿那个小狐狸。好，那这样子好让我们能够一直有更丰盛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。